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克兰副总理怒斥赵立坚不配大国地位，俄军围攻失利，后退至距基辅70公里处，俄伤兵塞满白俄医院，至少2500具士兵遗体转运回国，俄军空袭乌南造船重镇，美墨边境乌克兰人顺利到美，反战俄罗斯人被拒，养虎为患，乌克兰在中国打造现代军力却被背弃，日本一块标志性石头裂成两半引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克兰副总理怒斥赵立坚不配大国地位，中国外交部战狼赵立坚反对美国援助乌克兰武器，声称乌克兰缺少食物睡袋的言论惹怒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他斥责赵立坚言论轻佻，极不严肃，配不上大国地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称，比起美国提供的武器，乌克兰更需要中方提供的食物、睡袋等的人道物资，又声称美国武器为乌克兰造成更多平民伤亡。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基就在19号脸书上发文，怒斥赵立坚言论轻佻不庄重，这个完全是不严肃的，不符合一个伟大的受人尊敬的国家地位。韦列舒克对赵立坚喊话，你在这里讲什么无知，俄罗斯人正是轰炸我们城市的住宅区，我们需要的是防空系统保卫平民的天空，你在这里讲什么防潮战。他还建议中共外交部问下乌克兰政府，上个礼拜在俄罗斯炮击中转移出来的160名中国留学生的意见。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地区遭到俄军轰炸，未有及时撤离的200几名滞留的中国留学生要逼在地下室睡觉，恐慌情绪蔓延。学生们向中共大使馆求助，却被告知他们要自救，学生愤怒崩溃。我们相信祖国，相信大使馆，但大使馆的做法令我们无法自救。中国留学生沈玉对 BBC 说，声音听落相当愤怒，我们失去了最佳的自救时间，最终是乌克兰政府安排大巴将这批中国留学生救出苏梅，送去相对安全的乌克兰利沃夫。这位乌克兰副总理强调，我们不需要无毡，我们需要武器保卫我们土地，而我们呼吁中共停止支持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轰炸。俄军围攻失利，后退至距基辅70公里处，俄乌战争还是持续进行。据乌克兰最新消息，俄军攻入乌克兰首都基辅那时被推回70公里。据乌克兰多媒体广播平台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莫图齐亚尼克日前在简报会中说，目前俄军作战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乌克兰士兵几乎阻止了所有敌人攻往的方向。莫图齐亚尼克补充，乌克兰士兵击退某些地区的俄军，而当几乎即将面临袭击，乌军更是将敌人推回至距离首都70公里处。另外，英国国防部对乌克兰战况最新的情报报告出炉，当中表示俄军开战至今在夺取乌克兰制空权上的努力持续失利，因此严重拖慢进军速度。英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乌克兰战报针对俄军无法拿下制空权的影响进行阐述。第一点，即使开战前双方军事实力差距非常大，但是开战至今将近一个月，乌克兰空军和防空部队仲是能持续有效地防御乌军机场被俄军轰炸。第二点，俄军无法取得制空权，到而家大部分空袭攻击仲是靠住从俄罗斯领空内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境内设施。 第三点，俄军初期侵略乌克兰的主要重点之一就是迅速取得制空权，而俄军到现在都未达成目标，严重拖累地面部队以至整个战事的推进。俄伤兵塞满白俄医院，至少2500阵亡士兵转运回国。俄军入侵乌克兰遭遇很多伤亡，白俄罗斯一些医院满地都是俄军伤患。一个城市的医务人员透露，3月13号前就已经有2500具尸体经由该市运回俄国。自由亚洲电台18号报道，同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地区居民和医务人员透露，越来越多俄军尸体和伤残军人从乌克兰运到白俄罗斯，然后被送往其他地方接受进一步治疗或者埋葬。霍梅尔市一间医院太平间塞满尸体，医院内满是俄军伤患，因为床位不够用，不少士兵被安排在走廊休息，痛苦的呻吟声充斥住整间医院。据目击者称，在人口约100,000的马济尔市，太平间亦堆满尸体，数量难以置信。还有大量军用救护车将很多黑色麻袋转载到开往俄罗斯的火车上，乘客对尸体数量感到震惊。马济尔一间医院医生透露，该医院所有医生无论是哪个科室都被要求去治疗俄军伤者，医院有警察和安全机构看守。据霍梅尔临床医院一个员工透露，截至3月13号已经有2500几具俄军尸体从霍梅尔地区通过火车或飞机运回俄罗斯。报道说该数字无法独立核实，乌克兰官方宣称开战以来至少有14200几个俄军死在乌克兰，而俄方就强调只是有约500名俄军战死。俄军空袭乌南造船重镇，一军营至少拉出50具遗体。乌克兰南部造船重镇尼古拉耶夫19号遭受俄罗斯军方密集空袭。前一日清晨，当地一座近200名士兵的军营才遭到致命火箭攻击，至少500具尸体被拉出。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受困在瓦砾堆下。尼古拉耶夫州州长金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和轰炸同时抵达，他未披露损毁程度或者是任何人受伤的细节。目击者19号话俾发生者知，尼古拉耶夫一座军营在18号清晨遭到俄罗斯部队6枚火箭攻击，军营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当地多栋建筑物顿时变成瓦砾堆。派驻附近的22岁士兵马克西梅就说，当时营房内不到200名士兵正在度熟睡，至少50具尸体已经被拖出，但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受困在瓦砾堆下。另一名士兵叶夫根尼就说，高达100人恐怕已经遇难。救援人员和消防队员自18号起全力展开不断救援的工作，当局尚未公布官方的死亡人数。乌克兰当局称，尼古拉耶夫是黑海西北岸战略军港敖德萨的重要屏障，正是致力抵抗俄军并击退入侵者的攻击。敖德萨位于尼古拉耶夫西方约130公里处。乌克兰人顺利到美，反战俄罗斯人被拒。近日好多试图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俄罗斯人感到沮丧，因为他们不可以好像乌克兰人那样被放行进入美国，尽管他们亦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而离开自己的家园。据路透社报道，今个礼拜美国官员已经让几十名乌克兰人通过边境检查后入境，但是被堵在美墨边境外的俄罗斯人就仲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一啲俄罗斯人唔顾墨西哥当局嘅警告，喺边界铁丝网附近嘅行人路上扎营等待。数学老师塞尔基娜带住佢嘅四个孩子同女儿嘅男友离开咗莫斯科，喺3月17号。当一名美国边境人员睇到佢手上嘅俄罗斯护照之后，拧拧头，话佢哋将要继续等待后，塞尔基娜突然大喊起嚟。过后冇几耐，美国边境官员将六名乌克兰男子放行进入美国边境。塞尔基娜向路透社播放一段 BBC 报道嘅影片。该影片记录咗佢因参加2月24号嘅反战抗议活动而被捕嘅过程。佢话喺被拘留几个钟头后，佢被释放，并喺一个礼拜之后带住孩子们离开俄罗斯。佢透露话，佢哋途经塔什冈同伊斯坦布尔，然后到达墨西哥海滩度假胜地坎昆。俄罗斯人前往美国边境前嘅一个常见出发地点。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00万乌克兰人成为难民，其中大部分在同乌克兰接壤的国家内。据媒体报道，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亦因为这场战争离开他们的国家。一些在提华纳跨过美墨边境的乌克兰人获准在美国停留一年，而在塞尔基娜旁边还有其他几十个俄罗斯人。几日嚟，佢哋都系包住厚厚嘅毛毡，瞓喺离边境墙几英尺嘅地方，希望美国官员注意到佢哋嘅庇护请求。32岁嘅餐厅经理马克表示：唔俾我哋入去，呢、这个唔公平。19岁嘅墨西哥人萨尔加多就评论：美国嘅做法具有种族主义，佢哋点解净系俾乌克兰人过去？有边个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吗？养虎为患，华又指乌克兰助中国打造现代军力却被背弃。喺呢次俄乌战争中，中共唔单止冇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官媒央视仲引用联合国前官员嘅讲法，合理化俄国嘅行径。华盛顿邮报专文指，乌克兰为中国提供各种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建立了现代军队。联合国投票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却投了弃权票。多年来，乌克兰一直向北京提供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关键军事技术，包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海军反导弹雷达技术和先进的喷射引擎。乌克兰亦是中国玉米和葵花油等农产品的主要供应者。解放军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就是乌克兰做到一半的瓦良格号，中国透过中间人买下，再聘请乌克兰工程师团队接手完工，于去年正式服役。文中回顾，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乌克兰小心翼翼的互传暧昧。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北京却发现乌克兰愿意向他出售某些俄罗斯出于竞争原因不卖给中国的先进军事技术。乌克兰将中国视为他国防供应商的巨大商机，并可以在区域内制衡俄罗斯。德国基尔大学亚太战略与安全中心主任基尔希伯格说，如果没有这种帮助，中国今日甚至不会有一艘航母服役。文中指出，这段历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北京可能对俄国侵略行动感到有点尴尬。但中国对俄罗斯的依赖超过了同乌克兰的关系，而且北京公开支持莫斯科。近年来，乌克兰倾向于加入西方军事联盟北约组织，亦一直在度远离中国。而近年乌克兰已经限制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但加入了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乌克兰在某些方面仲是处于中共势力范围内。去年夏天，在联合国谴责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声明中，乌克兰撤回他的签名，引起轰动。 当时美联社援引熟悉呢件事嘅外交官嘅话报道话，基辅若果唔撤回，中国威胁将扣留武汉肺炎疫苗唔俾乌克兰。基辅安全智库乌克兰棱镜执行副主任格拉西姆楚克指，乌克兰试图仿效德国模式，继续同中共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同时喺安全问题上划清界限。他说美国和西方是我们的主要朋友，但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和中国进行贸易。我们正是强调密切的跨大西洋关系，但由于我们在经济上依赖中国，所以我们只能采取骑墙的做法。什么笑头？日本杀生石裂成两半引热议。在今个月，在东京以北约100英里的日光国家公园，一块火山岩裂成两半，由于这块石头隐藏特别意味，因此引起各界关注。日本具影响力的报纸朝日新闻最近一篇文章问话，这个是一个灾难的预警定是好兆头？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这块被称为杀生石的石头里面封印住九尾狐妖，一些人推测石头裂开，妖怪恐怕要作恶。美国罗格斯大学日本历史教授卡普尔月初写了一篇关于杀生石的热门推特文章，他说对杀生石裂开兴趣的增加可能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卡普尔在一次采访中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千年的感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病毒和乌克兰战争，人们在想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一切，因此也许这块石头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开裂，正好触动了人们的神经。日光国家公园的石头在1957年被匿木院指定为文化遗产，在2014年被国家政府指定为风景名胜。杀生石位于一个遍布硫磺温泉的森林，公园管理员多年来一直在拍摄石头上的裂缝，当地政府说最近的断裂是由泄漏的有毒气体和雨水造成的。另一位网民就说，去年12月参观那阵见到的杀生石是完好无损的。杀生石的开裂引起人们热议，日光国家公园附近的那须丁小镇官员话俾朝日新闻知，佢的断裂为世界带来诸多问题，包括最近所有悲伤的消息、乌克兰战争和大流行病。既然这块石头承载着邪恶，希望这一切可怕的事件早日结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